定力本是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王说，定力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今天继续学习如是论当中的第五品里面啊，就第五品里面呢，依靠这个身体来修持善法啊，就讲这个问题，依靠身体来修持善法。昨天也讲了，我们一定要利用现在的这种人身修持善法，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的话呢，到四个色呢，对自己来说一点用处和利益都没有。所以呢，现在还算是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呢，就把它用上啊，就用在这个佛法上面。如果你用在佛法上面的话呢，那真的这个身体都有价值了，身体都有意义了。如果我们没有用在佛法方面，而依靠身体来造恶业的话呢，那是非常可惜，也是极其遗憾的事情。所以呢，每一个道友啊，都应该观一观自己的身体到底在做什么啊，这一点比较重要。颂文当中这样讲的，如仆不敢舍，逐不予以舍，扬神而踏去，为何山养乎？他这里呢，就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如果没有用在善法方面的话呢，那就没有必要对它特别的进行照顾，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从实践的一个比喻来说明的话呢，实践当中的一些君主啊，一些主人啊，这些人呢，就是经常有雇一些人，雇一些奴仆啊，或者是保姆啊，就是一些佣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主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对主人做一些事情。如果这些佣人呢，在主人面前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整天的吃吃喝喝，除了打扮当这些无有意义的事情以外，该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做的话呢，那么最后啊，所谓的这个主人呢，就是对他会不会给一定的薪水，会不会给他赐给所有的待遇啊、奖金呢？会不会呢？就是绝对不会的。因为呢，他雇来这样的目的呢，就是为他做事情。这一点现在实践上的很多人也可以看得出来吧。有些人家里的保姆呢，就是每天都是出来吃饭以外，什么事情都不想干的话呢，就没到两个月的时候呢，主人就不要他了。有些那个公司里面呢，有些部门当中的老板呢，他雇来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整天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干的话呢，他们也不一定长期使用它。觉得这个人在这里用着呢，就是没有任何事业，就是有这种感觉。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也是作为这个身体的话呢，应该是性的一种奴仆。那么这个颂子当中呢，主要就是提醒我们的性啊，你看看你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为你做事情的一种仆人一样的。那么这个仆人呢，为你的今世，为你的来世一切事情呢，有没有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呢，那么你养着它，就是整天的保养它，精心的维护它，那这样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身体呢就是离开你而去的，它呢就是只有扔在石头里，或者是火葬场啊，就扔在那里。而你的这个心识呢，在六道轮回当中，来自生生死死呢，就是不断的在扭转。所以呢，对你的这个心呢，没有任何作用的。为什么你如实的辛辛苦苦的去爱护啊、保养啊、一直呵护它呢？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事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应该就是想到，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呢，就是要反观自己的心，反观自己的身体。首先呢，我们反观自己的这种心，经常心的状态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再三的已经分析过啊，就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暂时不提。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就是观察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有些人的身体呢，真的心慈善法方面就是非常听话的，一定会是听从那个使命啊，就是听从主人心慈的安排和要求啊，啊，让你今天好好的背诵啊，就是他还是规规矩矩的去背诵，让你今天转坛城啊，或者是磕头啊，做什么样的话呢，就是他也特别的愿意啊，让他早上四点钟起来一直看书啊。背书啊，参禅的话呢，就是他也愿意。所以呢，有些人的身体呢，应该说是对这个心识的主人配合的非常不错，就是应该很感谢。我的有时候也是这样想，我的身体呢，应该说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工作啊，就是心和我的身体一起工作，应该40多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身体有时候它实在是前世
的这种业力现前，就是病啊，那种情况下呢，我也理解他就是实在没办法。在其他时候呢，好像就是他比较听话的，尤其是心慈三法方面的话呢，我自己比较满意，就是不管怎么样，早上起来也好，晚上那个就睡得晚一点了，早上起得早一点了，平时呢怎么样的话呢，也比较听话的。但我看我们有些人的身体呢，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早上让他起早一点，一天两天还可以，如果长期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身体呢不想起来啊，心事啊，你可不可以让我再睡一会儿啊，我实在是不想起来，这个被窝你如实的温暖啊，如实的舒服啊，要么可不可以让我那个睡五分钟三分钟，这样一睡一会儿就是一下子睡到一两个小时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心慈三法方面的话呢，这个身体一点的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听课啊，今天都是心慈三法，今天去放生呢，在那种情况下呢，往往都是他不肯对你配合，而今天心慈恶法，造一些恶业啊，就是杀生啊、屠刀啊等等，造一些恶业的时候呢，我的这个身体也好得不得了，就是强壮啊，然后呢，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的这个身体呢，也有这种状况，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对这个身体呢，还是应该对。对待也不能过于的对他好，如果对他特别好的话呢，也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比如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把最好的一些营养品啊，最好的食品啊，最好的东西呢，就是一直给他吃给他穿，那么一直呢就是认为是来到这个人间的话呢，主要是照顾自己的身体，就是有这么样的概念和理念。但这样过于的执着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本质呢，大家都是可以清楚的，后面还会观察的，前面也剖析过。所以这是一个血肉和骨架组成的。那么这个你再怎么样好的话呢，最后啊，坏坏的时候呢，谁也控制不住了。就像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一块牛肉放在哪里的话呢，在天气那么热的话，最多也是五天当中就会坏。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质量呢，就是制冷为次，最多是一百年，就是这样的一种物质。所以我们人们呢，太过于的执着它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如果你真的愿意要护持的话呢，护持自己的心，护持自己的这种善法发愿，这一点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实现人们的话呢，把所有的钱财、所有的精力、时间呢，全部用在保养身体方面，就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你如果真的有这种精力和这种想法，你的这个见解能允许的情况下呢，就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心，就是发殊胜的愿，来自生生世世对自己打好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就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历来都是有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并不是对这个身体啊，不管是吃饭方面也好，然后那个穿着方面呢，都不是特别的执着，也不是特别的讲究。以前那个弘一大师啊，有一次一那个教育学家，就是叫做是那个下面尊先生吧，他呢就是有一次到弘一法师那里去的时候呢，当时弘一大师过的生活呢就是非常的朴素，就是非常简单，而且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吃一道苋菜。当时那个夏先生呢，就是问他大法师啊，你这样不是太咸了吗？就是你难道觉得不是特别咸吗？啊，他说是咸有咸的味道，就是挺好吃的。然后吃完了饭以后呢，就喝一个白开水，就是什么茶叶都没有。然后夏先生呢又问了啊，这个大法师啊，你难道茶叶都没有呢？就是喝这样的开水是不是太淡了？他说是淡有淡的这种味道，就是挺好的。所以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但是呢，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呢不是特别的奢侈，也不是特别的重视，不像那个现在的人啊，现在的人呢所有的精力和想法呢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吃和玩乐上面，这是不太好。如果这样的话，在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功德呢就是很难以升起，尤其是古人的话呢，就是他都不允许你的生活呢就是如实的奢华，就是这样一来呢，对你的道心呢就是不能增上。比如说以前那个孔子啊，他对这个知识呢大家都应该就是说是非常了解的，但他的弟子当中呢就是应该有所非常境界比较高的成就的呢就是有三千人呢，其中呢就是也有一些富家子弟啊，就是也有一些那个穷人的孩子，但是他特别喜欢的呢有一个叫做是那个颜回，古书里面呢也是已经经常的是用吧，就是说的是那个山寨会一旦是一瓢饮是吧，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高贵弟子当中的话呢，颜回呢就是他生活都比较简单，他吃的时候呢就是只要吃一个简单的饭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喝水呢只要喝一瓢水，生活就已经解决了。所以呢，他在有关的一些故事当中呢，就是一直赞叹他的有些精神。所以我们呢也应该可以这样想，就是现在的这个人呢，如果是完全是以这个物质来满足自己的这种奢望的话呢，那就是非常困难的。外面的这个物质呢，就是层次不穷的出现。你要达到所有的目标，也就是所有的这些物质，你要全部拥有的话，那这是无法现实的。应该用佛法的智慧，一些古人的素少欲的精神来充实自己呢。一方面，你的道心呢也越来越会增长的；一方面的话呢，你自己的这种贪欲和一些欲望呢，就是逐渐会减少。这样以后呢，所谓的这个性呢，就是可以超正。因此，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的身体呢，就是没有心慈善法，那这样的话呢，尽量不要就是对他特别的去照顾啊。如果他心慈的善法不错的时候呢，那你应该就是好好的吃一顿饭也可以。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有时候以开玩笑的方式来说过啊，比如说我今天磕头就是磕得非常不错啊，那每天都是你修五十万加薪的时候，所有每天跪顶的任务全部已经完成了的话呢，那你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好好的吃一顿饭，就是说是应该感谢你的这个身体啊，你今天给我配合得很好，今天我好好的给你喂一顿，就是你应该这样。如果你磕三个头的时候呢，就是满头大汗，然后呢实在是不行，就是磕不下去，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惩罚他，就是不要给他吃中午饭。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一些高僧大德行为结合起来的话呢，还是有非常的必要。接下来呢，讲下一个颂词：其除必信之，当明般物理，无以色与彼一切不隐于。那么这一个颂词呢，就是说，既然我们就已经出息这个身体啊，就是予以了应舍，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佣人啊，或者是仆人啊，他做的事情是非常圆满的话呢，那这个主人呢，应该在每一个月当中，或者在每一年当中，给他该给的这个薪水呢，就是一定会是付给他的。那么该给的工资呢，就是也应该予以他满足。但如果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他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话，那就是也应该考虑，不应该就是全部都给予给他。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呢，首先要观察，就是他如果真的用于善法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该给的一些应舍呢，应该就是满足他。他满足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这样想，到底他做的如不如法。如果说如法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应该给他。给他什么呢？就是自己所需要的这种饮食啊、衣食啊，不多粮便的情况下呢，就是可以给他予以。然后给了这样的饮食之后呢，让他一定要做承办自己的有理的事情。那么承办有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呢？按照《经庄严论》里面所讲的那样，作为发了菩提心的人的话呢，承办自己的利益就是利他，除了利他以外呢，就没有了。没有别的所做事情的，因此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呢，一定要想把众生的事情呢当做自己的事情，众生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众生的快乐呢当做自己的快乐。刚开始我们学佛法的时候呢，恐怕是心里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我们逐渐这样串习的话呢，智慧菩萨的加持和自己的发心呢，一定会是能成熟的。这个学佛呢，应该是从点点滴滴开始，不能呢就是好像一两天的这种事件当中一定要完成了。我今天听到有一位道友啊，就是他在很远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给我沟通，说我们的上师规定在三年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证悟空性，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特别忙，上师要求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要证悟空性。那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的话，他说非常好，在三年当中呢，一般我们三年当中读小学的读不完，就是所以三年当中证悟空性能不能完呢？就如果完了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每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呢，如果真的让三年当中证悟的话，那我们也愿意，不要说三年，就是三天当中让所有的人马上证悟空性的话呢，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但是呢，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传记来看，也是很多人跟我们的根基呢不一定是相同的。以前有些开悟啊，就是说的也非常简单，但是这种简单呢， 他的这种基础呢，就是来自生生世世当中大的很好的，而且寄生当中的佛教的真理啊，佛教的这种简洁性味全部都是非常的如法。这一点呢，你们也可能看过一些寄生成就的大德们从小时候的一些他的心性啊、简洁啊、智慧啊等等，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帮助众生呢、利益众生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圆满一切，也可能是有一点的困难。当然，个别的有缘者呢也会有的，但是一般来讲呢，我刚才所讲的，应该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应该就是从小事做起，这样以后呢，我们的发心是一定会是圆满的。哪怕是能帮助一个众生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可以的。我是刚才这样想的。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话呢，我看我三年当中是能不能开悟啊、证悟呢？就是现在自己的是不能说的，但是我发愿就是三年当中呢，不管怎么样，就是哪怕是让一个人屈辱佛法，就是让他发菩提心，这个我还发愿，就是我是当时这样想的。如果在三年当中，我能帮助真正一个人，就是他的有生之年当中是真正变成一个发菩提心的心之善法的人呢，我绝对是我三年当中活在这个人间是有意义的啊。如果没有色的话呢，我三年当中就是能不能帮助一个人，我是这样想的。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在学习入信人当中的有一种感应吧，就是也是有一个小句子写的，我读了以后呢，真的有点感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从事佛教的教学工作的人呢，经常也是看得到、听得到一些夸夸其谈的文章，这个都比较多啊，就是自己夸自己啊，自己夸别人啊，就是一直讲一些各种各样的高深莫测的境界啊。这种也许是，也许不是，有时候不一定升起信心。但是有一个居士呢，他已经学了大概是五个月的时间当中，但从他的言行当中看的话呢，就真的有所变化，而且呢，他说我圆菩提心是真的有了，就是然后他自己也是发心当中看出来，他对圆菩提心的概念也完全已经动了。以前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是非常的痛苦，但遇到这个佛法以后呢，真的有所帮助。再加上呢，他从自己的身边呢，对别人的为人处事啊，很多方面从文字当中看出来呢，还是真的这个人的相续当中，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圆菩提心真的已经升起来了。后来我在想，哎，我传讲入菩萨行论也是可以说是累了半年。但在半年当中呢，如果真正有一个人相续当中升起有个愿菩提心的话呢，我也值得。这就是我也是内心话。后来我像是他的这个文章的话呢，还是印出来，我像是我们给大家各位呢看一看，应该让实践的人呢，就是出现一个好人好事啊，或者一件事情的时候，让全国人们都学，就是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号召力。但是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看一看。我刚才看了一盒的话，有一点的感觉，哎，这个人还是发自内心的有所转变，虽然学的是那个时间不长，就是一年都没有的，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佛法呢，就是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升起来的话呢，那么哪怕是一刹那升起来，从此之后他的转变是永远的。如果你没有升起来的话呢，那么一百年的比丘也是一岁的孩子，戒律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果相续当中没有升起定界的话呢，你即使数一百年的这种比丘戒，实际上你的心绪当中处理性没有善的话呢，还算是一岁的孩子。所以我想呢，到时候你们看一下吧，其中里面呢就是也有对我的一些过于的赞叹，但这一点呢，我不是说口头上的话，就是确实已经过分的，但这个以外的内容呢，就是应该说是比较真实的。方便的时候呢，你们也看一下，就是应该是光州的一个居士。我想呢，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呢，不是从口头上，也并不是呢就说的很大做得很大，应该从内心当中有所转变，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这里也讲了，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呢，应该就是给予了一定的薪水。如果你没有帮助众生，没有呢利益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每天给他的这种财物呢，就是不合理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利益，对自己的精神来死或者是心智佛法方面一天都是没有任何事业，整天造恶业的话呢，他又非常能力的话，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应该对他割予一切，就是说以前那个禅宗大师所讲的这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这种做法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自己呢应该惩罚自己，自己呢应该怎么样心慈。所以在修持佛法的时候，有时候应该就是观察自己。以前高僧大德们呢，经常也是对自己的身体呢并不是特别的执着，把它呢就是当作一个真实的修行的工具来对待。所以呢，不像我们现在的人那样，就是刚才那个所说的呢 那样，就是以前那个弘一大师啊，就是他在江堰路当中呢，就是也是讲了一些英广大师的生活。那么英广大师呢，他平时修行的时候也是生活非常简单的。那么他早上起来呢，就是喝一碗那个稀粥啊，就是什么菜都没有呢。最后呢，就是用自己的舌头来舔碗，就像我们现在藏族有些人呢舔那个糌粑，就是有些时候说啊，你们藏族人的舌头特别长，为什么？我以前那个也说开玩笑，就这是从小锻炼的，就是如果你从小锻炼舔糌粑，那就是舌头会长的。那么他最后呢，把那个稀饭喝完了以后呢，就是用舌头来舔，舔完了以后呢，就是倒一点开水里面的一粒一粒的，有一些那个饭呢、啊、剩在里面的话，就马上用上，就这样的。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用一碗饭，然后呢就是一碗大众菜，除此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所以一天的唯一呢，就是完全是这样的，一直修行30多年，他的生活呢就是完全是这样下去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能不能做到这样呢？实际上是不能的。有些人呢，他的成就不高呢，并不是他的生活有关系，应该生活呢越简单，就是他的成就呢应该说是越高的。所以你对这个身体呢，你每天都是对他吃的再好穿的再好的话，你的修行呢不一定能增上的。以前华智仁波切也是在藏地啊，就是到各个地方修行的时候，就像当乞丐一样的，身上呢就是只有一个铺路啊，就是穿的铺路，然后呢就食者也是从来都不带吃素的，再加上呢他不骑马，不骑其他的牦牛啊当当，他的行为呢完全是一种很平凡的像乞丐那样的性质。但是他的成就，他的发愿力呢，我们世界上的人们就是应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应该就是从自己的行为看看，就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如果真的用在一些善法方面的话呢，我们尽量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也是可以的。但现在外面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每天的是想的也是买的房子就是怎么样高档啊，然后坐的轿车是怎么样好啊，然后吃的怎么样好，穿的怎么样好，今天到什么样的星级宾馆去，就享用什么样的，依靠什么样的生活来充实自己啊，就是大多数的人这样想。那么你越这样想，自己的这种贪婪啊，自己的贪欲心呢一直往上整，就始终呢没有得到控制。所以我们像平时呢就是应该祈祷一些传承上师们，那么就像古代那样的生活的话，那现在也恐怕不现实的。但是呢尽量的生活呢就是有一些比较平淡好一点的。现在人们呢有时候行此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吃得多啊穿得多啊，就这样一合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我看到现在许多的人呢在吃饭方面呢就是也还是有所改变啊。以前那个西方人的话呢，他们都特别喜欢戒慎啊，比如说我们一起到餐厅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呢，你能吃的东西呢他就垫上，不能吃的东西浪费的东西呢他就不会给你做很多。可是以前这个中国人的话呢，就是最喜欢浪费啊，今天的是把这个餐桌满满的，吃不了也是剩很多，就是觉得是非常伟大啊，这样就回去了。那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受到很多外面的影响吧，就吃完了以后呢大家打包啊，然后就是带回去，这种行为应该是比较好的。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应该从言行举止很多方面要考虑众生，要考虑一些世间的这种真理，应该我们从道德品行方面呢就是学一些古人的行为，这样以后呢在自己的这种良心也不会推迟，然后自己的道行呢就是也会越来越增上。因此我们对这个身体呢，大家也应该这样想，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善法呢就是修得还不错，就行持的比较圆满的话呢，也应该就是自己对身体如实的对待。如果你自己行持的一点都不好的话呢，对身体呢也不要特别的去执着。如果特别执着的话，就像是佛陀在交往经里面所讲的那样，所谓的愚者呢就是特别的贪着自己的肉身，所谓的智者呢就是不贪着自己的身体。在有关经念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世间人们呢，从表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哪些人的修正很高，哪些人的修正不高，尤其是对自己身体的贪执和对自己身体的对待的这个问题上呢，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修行的境界。那么接下来过后呢，就念那个下一个颂词啊，就念僧入注解，为从取来以为伴又请力，许成入以身。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说我们应该依靠这个身体啊，就是把它当作过河的船只啊，就像是过河的船只。那么这个船只呢，就是可以在过河的时候来来去去的是依靠它呢运用，依靠它就是可以把它当作所以。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就像有关教员里面所讲的那样，把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当作一个船只，然后在这个轮回的大海当中呢，依靠这个身体呢，就是可以到达解脱的彼岸，然后依靠这个身体呢，游翻回来，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但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首先呢，就是为你有情，为呢就是利益有情呢，而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对身体的对待呢，我前面所讲的那样，按照律藏里面来讲呢，不能多于两边。不能多于两边的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吃的啊太差了的话呢，就是身体营养不足啊，然后呢就是身体不能如实的行持善法。如果身体吃的太多了，或者是过得太过分的一些生活的话呢，那么我们自想去当中身起一些傲慢心呢，也不能如你的性质善法。我们穿着方面也是这样的，如果穿得特别的破烂啊，特别的单薄的话呢，就是那么愚劫的众生呢、啊，毕竟是依靠这种身体，也是不能性质善法。如果我们穿得特别的漂亮，就像现在世界的一些人们那样，就是整天都是讲究自己的这种衣食打扮，那这样的话呢，所有的时间和一些精力呢，就是也用在这方面，也没有必要的。因此，就像以前的一些偈律当中化缘的一样，就是自己呢应该处于中等的一种状态，不躲两边，这是修行的基本的有些要求。如果你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的话呢，那愚劫的这些众生呢，应该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依靠这样的身体啊，就是不躲两边这种情况呢，度化众生，但是呢就是一定要利益众生。那么到了最究竟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现在无垢的这种身体呢，应该变成了就像如意宝一般的佛陀的身体。那么佛陀的这种身体到了一定成就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是化成无数的这种身体，然后呢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也是依靠这样的身体来可以超度的。因此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应该说是帮助众生，就是唯一利用的就是像船只一样，这样利益众生的话，我们一定要依靠它。如果我们没有依靠它的话呢，我看现在的很多修行也好，做禅也好，出离心菩提心、啊、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依靠这个身体来操作的。如果没有依靠身体单单的这个心呢，能不能做这些事情呢，这些也是有一定的困难。这要是有了利益众生的话呢，哪怕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看一块的话呢，这也是如果发了菩提心的话，那应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应该值得。就像以前那个唐代，就是有个叫做是智顺法师，智顺法师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他经常呢就是行脚在外面呢，就是参禅啊，在参禅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次呢，他一直在打坐，就是他一直在森林当中打坐，打坐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的旁边有一位猎人啊，猎人呢就是他在这个森林当中，就是用那个箭射中一个野鸡，那个野鸡呢就是突然跑到禅寺前面来了，禅师前面来了以后的话呢，那么禅师呢就是用那个衣服的衣袖呢把它掩覆着，就是已经藏着，藏着一会儿的时候呢，那么这位猎人呢就是一直找到智顺禅师那里，那么智顺禅师呢求这个猎人，他也是毕竟是一个生命，那么这个野鸡的话呢，最多也是给你吃一顿饭，吃一盘菜，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对你来讲也是没有多大的利益呢，就是你一定要，他毕竟是一个生命呢，就是应该放过他吧。但是这位猎人的话呢，就是一直不放啊，一直要求把他用那个箭所击中的野鸡呢，就是还给他，就是一直这样说。然后呢，这个禅师也再三的劝他，就是用佛教的各种道理来一直劝解他。但这个猎人呢，也是特别的坏，就是所以没办法。最后的时候呢，法师就是他用那个维那护生的有一个戒道啊，就是用那个戒道呢，将自己的两只耳朵呢割下来，然后呢给他，就是那么这两只耳朵呢，就是能不能滴得上你的业绩的一盘菜，然后呢给这个猎人，给这个猎人以后呢，就是他就特别的害怕，从此之后呢，他自己觉得是自己残杀动物的这种残杀众生的行为呢，就是非常的猖狂，就是从此之后呢，他也是行持善法，就是没有呢进行大猎。所以以前包括有些禅宗的大师们的一些行为的话呢，也非常的感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为了救护一个业绩啊，自己呢就是甘受这种痛苦呢，就是能不能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困难。但是我们依靠这个身体呢，真的也这样像，就是我依靠这个身体呢，能帮助众生的话呢，这是最荣幸的、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应该来这样像。像以前的这些大德们那样呢，就是依靠自己的身体呀，依靠身上的各入来满足众生的话呢，这是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降的。就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没有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毕竟是凡夫人，最后可能会升起后悔之心，所以呢，我们要应该值得注意。但是我们没有受到这么非常难忍的痛苦的前提下呢，我们也有办法帮助众生啊。我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三年当中的话呢，就这次也是听说如菩萨行论的每一个道友自己也应该发现，我三年之内的话呢，就是要度化一个众生。所谓的度化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皈依过佛门的人呢，通过各种的劝教方法来让他皈依，让他皈依以后呢，就是让他发菩提心的话呢，我认为这叫做是度化。所谓的度化呢，不一定是原来这个人呢生意做得很好的，后来呢就是让他混化而变成光，就是然后消业发迹啊，或者说是后来呢就是让他开悟啊，大显神通啊，就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我想一个人呢，真的寄生当中已经皈依，或者说是出家，或者说是没有出家也是不要紧的，主要是让他的相续当中对佛有信心，然后发起菩提心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度化。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依靠这个身体啊来帮助众生，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过后呢，就是将我们以真知来控制自己的心态之后呢，要心慈善法呢，就是具足真知，然后主要呢就是修心，还有呢就精处性的一些障碍，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宣讲。其中第一个也是分四个科盘，那么第一个科盘呢，所中所一切事分所作的行为啊，其中就是平时的行为要积极啊，必定随顺他种，还有呢就是心慈自己的事，就分三个方面的悬殊。首先第一个就是平时的行为要寂静，平时的行为寂静呢，在颂文当中是这样唱的：自主积诚心，恒常怒笑言，平息怒问美，总有真事语啊。那么这个颂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自己呢应该是平常自己的主人，自己呢应该就住在自己，自己控制自己。前面在这个真知真念当中呢，以真知真念来控制自己的道理呢也说得非常的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首先自己应该是自己有一种自己呢，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这样讲的。那么自己呢平时的是观察自己的身心，不要自己好像对自己的是管不了一样的。有些人发心脏病的时候呢有这种感觉，好像自己的是管不了自己一样，会不会马上出问题啊，就自己的害怕自己这种感觉。但一般正常的人来讲不会有这种情况，就自己呢时时刻刻的自己啊，我现在毕竟是一个出家人，我毕竟是一个发心的居士啊，我跟社会上的人和人呢不相通的，在别人面前呢应该我要显出我的一种如法的行为，因此我的这个心态呢也不能太糟糕了。当然像那个诸佛菩萨那样，就是一刹那的烦恼不生啊，一刹那的不如法的念头不生气的话，那这是我现在凡夫俗地不可能做得到的。但是呢我还是毕竟是已经在上师三宝面前发了誓愿过的，那么我自己呢也应该在有生之年当中信持一些善法，所以自己对自己有一定的这种把握，这就是这个修行的一个原则。然后所谓的这种修行呢，心里面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呢，就是在外表当中呢也可以出现的，也可以显露。当你显露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已经发了真实的慈悲菩提心的话呢，那你外面显现的行为呢也应该露出一些笑容啊。就是随时我们遇到任何一个道友啊，什么样的素不相识的人也好，或者与你特别熟悉的人呢、啊、平时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一定要露出一个笑容。所谓的这个笑容呢，还是应该对别人就是带来极为的快乐。因为人的有些他的一些慈祥啊，有些和蔼啊，他的一些表情的话呢，真的就许许多多的人呢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观音菩萨的化身呢，还有一些大德们呢，通过他们的一些微笑，通过他们的一个笑容，或者是他的这种身体和他的一些行为呢，就是感化无数的人呢、啊、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种形态，他的这种神态，他的这种微笑呢，就是吸引住很多很多的人呢、啊、不像我们世间的有些人那样，就是真正对待众生的时候呢，就是一出迷哭脸啊，一怒目相视啊，就非常不高兴的这种心态的话呢，那就是他身边 点的很多人呢，也自己或者是间接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应该呢这样还是要有一种微笑，实在是内心当中微笑不起来的话，那就是外面假装微笑，其实假装微笑是很难看的。你看现在全部笑起来了，一下子就面目变了，就是这种状态呢，可能两三天当中大家都好像互相看见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慈悲。那这里呢，那么就是应该平息我们平时的一些愤怒的这种满面诸位呢，满面愤怒相的，就是非常不高兴的这种心态，这样的行为呢，就是一定要平息，一定要断除。就是对人与人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真的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呢，那么就是除了有些诸佛菩萨真的要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也现现一些愤怒相，但这是真是有一些必要的有目的的，就是通过比较平和的方式来没办法度化的众生啊，就像以前藏地菩提萨埵和一些国王师众的人呢，实在是没办法以寂静的心闻来调护一些贵僧和废人。那么后来呢，就是莲花生大师以愤怒相来调护这些众生，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密宗的一些本尊啊，护法僧本尊啊，这些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愤怒相呢，实际上是在有些众生面前呢，就是有这种方式来度化，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平时呢，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的话，那么自己的这种心闻呢，就是应该是和善的，应该是慈祥的，应该是可爱的。这样以后呢，就是对身边的人呢、啊，就是对身边所有的这些人呢，自己或者是间接呢，就是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来说是以内心当中充满慈悲，充满了爱心，以这样的行为就是散发出来的外面的表情的话呢，那么对众生呢，就是也是有一定的利益的。那么对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啊，好像一不屑一顾的这种态度啊，就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全部用特别不满的一种语气啊，不满的一种表情来对待的话呢，那不合理的。尤其是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团结融合，就是团结和合的这种精神，就是一定要发扬这样的精神。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所谓的大乘佛法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很难以弘扬起来的。因此我也是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内部的，比如说发心部门与发心部门之间呢，一定要团结，就这是没有什么不团结的事情啊。人与人之间如果连这一点的宽容和豁达没有的话，那就是怎么样还要度化众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外面的话呢，比如说各教派与教派之间，各上师与上师之间，各弟子团体与团体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这一点非常关键。我最近也是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学习这部论典的道友呢，就是也是有各种不同的，也有觉朗派的，也有盖吉派的，也有盖鲁派的，还有那个学禅宗的、净土宗的、华严宗的。我最近的一些了解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各教各派还都有，心里还是确实有一种，因为作为凡夫人的话呢，就都是随着外境转的，我心里还是有一种高兴，也并不是说是学了我们的法就是很高兴，的的确确也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和你们的法，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人呢、啊，就世间当中是有特别多的一些愚痴的孩童的话呢，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些孩童呢还是上一个学校，让他们参加哪一个学校里面，他的学业全部圆满的话呢，我心里面高兴的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个佛教团体当中的话呢，很多的这种素质呢普遍的比较低，就是真正的脱离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动的。最近就是有一位日本的导游啊，就是给我这样说的，我们在有部分的地方的话呢，当然是部分的，就是大多数的地方呢，日本的佛教也是以前是非常兴盛的，但是他说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佛教就是完全是成了一种现象，很多人们呢就是认为是把它用成一种现象化，没有真正的文思修行，尤其是心理的这种作用啊，心理的这种学习和教育呢基本上都没有，就是有部分的地方这样讲的。所以我想我们不管是藏地汉地，很多地方呢有部分的地方就佛教呢完全变成一种现象啊，做一点仪式啊，这样是或者是受一些欠啊，或者是做一些工作的一种疏断而已。从内心当中呢，大家都说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佛教的慈悲的这种教育。所以我们呢，不管是你接触哪一个上师的法都可以，哪一个传承的法呢都没有什么差别的。释迦牟尼佛 佛的这些教派的话呢，全部是应该说是就像甘露一样的，就是都是偏微的，应该是对众生是有利的。但是你一定要学习佛法，而且我们佛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一定要处理好。你看这一年的这个为人处事都还没有的话呢，我们还要度化众生，我们还要感化其他的众生，不可能的。有时候看起来在别的地方的有些佛教团体的话，里面一直是孤行度教，就是一直是互相争执嫉妒，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呢，你对外道呢这样斗争，现在世界上是有这么多的人不承认前世后世的，不承认业因果的，这么多的一些邪见邪识者，那这些人面前呢，你一点隐性都没有，就是好像在他们面前特别恭敬，然后一到了佛教内部的时候呢，你好像自己就已经成了主人一样的，就是这个不满那个不满。在个别地方的有些佛教团体呢，团结的这种处事方面就是稍微差一点。我非常希望呢，我们各个地方的各教派各上师各个教派之间呢，就是应该大家融洽，只有这样呢，才能我们的大乘广大的菩提心的这种精神呢，就是可以弘扬开来的。比如说寒川佛教当中呢，像那个海涛法师的话呢，就是那么他的这种观点呢，我还是非常碎屑。为什么呢？他通过这个神秘电视台呢，也接触很多的这种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啊，以及尤其是我们这个韩传佛教，当然更不用说了，就是他自己也是学韩传佛教的。那么有人说是他学了藏传佛教，有些说没有学，但是这个我们不是很重要的。自己学韩传的话呢，自己主要学韩传也是可以的；自己学藏传的话呢，自己主要学藏传。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接触，互相的这种对待呢，应该有一个开放的眼光。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这个佛法呢，才能可以弘扬开来。比如说这个海涛法师呢，他就是通过很多的途径呢，就是交往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就然后与他以智慧座谈的方式呢，互相遣除一些怀疑，然后呢，互相对话的方式呢，就是帮助众生。这样以后呢，我们不管是在韩地藏地啊，就是对很多的佛法的真理方面抱有怀疑的人比较多的，那到底是学的话，那是不是跟外道一样的？有些藏传佛教的人呢，认为对韩传佛教也有歧视也有排斥，韩传佛教的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以前古代的一些老法师的话呢，就是他一直有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和见解，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他下面的这种信徒呢，也有自己活。当然，有些他的修证特别高，就是下面的信徒全部圆满完成学业的话，那当然是很好。但是他自己也是教不了，别的宗派呢也不让学，就是一直这样观着的话呢，也有一定的束缚的影响。我想呢，就是应该有个比较开放的眼光，应该呢，大家该学的应该学，哪里有一些长处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互相学习。现在实际上是所有的开放国家也是这样的，就是比较不开放的这些国家的话呢，应该自己吃亏，就是这些国家呢，他们现在自己也是知道的。现在实际上的任何一个，比如说科学家发明了什么东西的话呢，那么所有的国家呢就开始用这个东西开始试用啊。所以呢，我相信我们这个佛法也是应该大家有通过团结，通过呢大家合作这种方式来弘扬。在弘扬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必要彼此一直有针锋相对的矛盾，这样没有必要的。因为佛教本来的是非常的圆融，不要说我们佛教内部，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非宗教的人和人之间呢，也应该用和蔼，就是有和谐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的，就是并没有尖锐的矛盾。所以说呢，我想我们佛教徒呢，就是前往的是这个内部呢，不要有你的弟子、我的弟子，让你的上师、我的上师，这样以后呢，一直争论就是没有必要的。在哪里有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学习。性格不好的人呢，不管是跟谁接触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我们藏族有一种比喻叫做性格不好的人就像是牛角撞在口袋里面一样的，牛角呢本来都是弯弯曲曲的东西，然后你把它撞在口袋里面的话呢，打哪里去的是不方便的，就是里面一直发出叉叉叉的这种声音。所以我们有些性格不好的人呢，就是他放在这个团体里面也不行，跟所有的人起矛盾，在那个团体当中的话呢也不行的，所以在佛教的小组里面也不行，大组里面也不行，噶举派的宗派里面也不行，禅宗宗派当中也不行。性格不好的人呢，就是不管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呢，哪里有的话呢，对谁的合不拢的。但我们的佛教徒呢，不应该这样的。尤其是大乘佛法呢，应该是他是非常宽容的。他对所有的只要有生命的这些众生呢，就像 自己的这种身体哪样来对待？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宗派与宗派之间互相派刺有没有必要呢？一点必要的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啊，大家行持善法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有一种忘记自己，然后呢，就是帮助众生。有了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呢，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接受。如果没有这一点，自己把自己已经约束在特别渺小的一个范围当中的话呢，那什么都就不能接纳，不能接受。下面呢，就是对所有的这个道友啊，所有的这些众生说话的时候呢，也应该说真实语，不应该像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呢呀，就是说起话来就是全部是巧言花语，但实际上呢，就是非常空洞的，也没有实在的意义，而且呢，经常出现一些欺骗的语言。尤其是发了这个信的人呢，在众生面前一定要说真实语。在亲友书当中，我们的这个语言就是分为美语啊、实语啊，还有颠倒语，就是分那三种。尤其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一定要说实话，做一个老实的人，说真实的语言，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所以这个社会呢，虽然就是需要一些较杂的语言来启蒙别人，但是这一点是实践人的做法。我们现在发了信以后，应该自己的语言上也有所改变，就是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好，今天讲到这里。